请翻开《无量寿经讲义》第301页，好，301页。上次我们讲到第43大愿的宝香普熏愿，这次我们从第44大愿开始。好，我们来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一段总共有两个愿，第44大愿普等三昧愿，还有第45大愿定中供佛愿。普等三昧，好，我们来看，就是我做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就是他方世界，他方世界的佛刹，还有菩萨们，闻我名已，听闻我的名号，皆悉待得，都能够得到清净解脱普等三昧。就是这个闻我名号，不是一般的闻哦，这个闻不是说你这样听听就好了，这个闻是真的深入在这个法义里面的那种闻，然后呢是起了真实的信心的闻，好，真实的信心，所以是信愿，好，信愿行的信愿，好，是真的起真实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很多人他讲说啊，我也听闻，我也听闻，可是那种听闻跟这个听闻不同的，好，要完全的升起信心对佛的名号，这时候就会得到普等三昧。这普等三昧的内涵是清净的，是解脱的。那么什么叫普等三昧呢？好，就是这个三昧，好，它是普遍的。普呢，它就是普遍之意；等呢，它是平等齐等之意。那么在这个三昧当中，他所见的佛呢，他是诸佛都能见到，好，因为这样的三昧力，好，都能够普见诸佛世尊，所以称为普。他能够平等的，好，诸佛菩萨能够平等的，好，能够现，好，所以叫做普等。所以这个三昧可以让我们，好，直到成佛当中，他都能够常见十方诸佛。好，常见到十方诸佛，好，普等三昧。那么在这个普等三昧，有些古德啊，就直接解释它就是念佛三昧了。好，念佛三昧又是宝王三昧，是三昧中之王，所以我们念这个得到这个念佛三昧，不是只有见阿弥陀佛而已，好，那是一样可以见到十方诸佛。这是第44大愿。第45大愿，好，就是定中供佛。住在普等三昧中，他能够住三摩地，至于成佛，然后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好，不思定义，就是你在定中，你就能够供养无量无边的这个佛，你还不会失去你的禅定。我们一般的人，他在禅定，他是有分动中，他一动他就没有办法定了。他比如说你这样打坐，打坐你入定，可是你一出定你就没有在定中了。如果你要在动静一如，动静一如，动静一如，那个是在一般是做不到的。 那么你在这个定当中，普等三昧的定当中，你是定中，你就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好，你还不会失去你的禅定。上次我讲到念佛，讲到那个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军阀，那个将军的顾问呢，他是念佛，他念佛念到，念到他直接就可以穿过这个房子到大殿，那个就在洞中了。所以念佛的定绝对是动静一如的，你动静都可，动静都可。你念到深的时候，因为你这样子，那种定不是你想象的定，那个是佛菩萨加持的定。我在这个以前我参访过有一个善知识，他是忏公的早期剃度的弟子，现在这位老和尚还在，他都是拜万佛，他每天拜万佛。那么他拜万佛，他跟我讲，他最多600拜，少说也100-200拜。他拜的，我看他拜30几年有了，这样算一算，30-40部以上的万佛绝对有了，恐怕还不止。好，你看他拜那么多的万佛。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拜的时候拜下去，慢慢慢慢慢慢拜下去，有一天他拜下去突然看不到自己了，突然不知道自己，好像觉得身心是空的，觉得很舒服，全身没重量。好，他就这样拜，然后发现自己没重量的时候，他一发现就开始有重量了。这个呢，就是你看依着佛菩萨的那个加持力，那是不可思议的呢，那真的是不可思议。好，你看万佛都可这样了，何况我们这个念佛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我们就更应该要好好的要相信这个法门。那这个法门成就也非常的快，这金光老和尚经常强调说，你好好念，念3年，3年必定有消息，这是真的。但是这个得好好念，如果你没有好好念，那当然是不一样了。你真的认真好好念，通身放下，那个出离心，通身放下，那是好好的用心，那是真的可以的。那个龙库国师大家知道吗？龙库国师啊，以前以前那个古代有一个国师叫做龙库国师啊，这个龙库国师以前我们讲过这故事。龙库国师就是，他是因为他身心很多障碍的，他在常住里面，他出着家在常住，什么事情他都没有办法，他就心里就觉得，这个他跟人家相处也有障碍，然后煮饭他也不太会煮。扫地打扫里面里里外外他也是都不太会，那他师父就叫他就是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一天呢，他就跟大众，他就跟他师父告假，他说我实在什么都不会，那他就一个人就跑到山里面了，就在山里面一个山洞里面，就在那里念佛，每天就念佛。好，说按照传记来看，龙库国师他是有一点，可能就是有点身心上是比较有障碍的，好，可是呢，他就一直用心念佛，用心念佛，念到后来，整个山谷都是光芒，都是放光。那么有一天呢，那个皇帝的太太往生，那个皇帝的母亲往生，好，这个皇帝的母亲呢，托梦要这个皇帝说，在南方呢有一个圣神，你呢要邀请这个圣神来给我超度。这个皇帝在想，这个圣神要怎么找呢？后来这个皇帝想了一个方式，他就在这个就召集南方所有出家众能够到京城来共生来共生然后来超度他的母亲。那他这时候就发通告，南方的希望所有的出家众，愿意来参加共生。 那么他就在这个城门口放了一个金刚经埋在地上，金刚经埋在地上。他就说只要是高僧哦走过去，他一定知道金刚经嘛。他如果说他看知道地下是埋上金刚经的话，他一定会倒着走过去，他不会脚跨过去。然后就这样子来，他这个皇帝，当然皇帝这个心态也不太对了，这样也不好，这样他也是造了业。但是那故事就是这样，后来那个金刚经埋在地上，然后所有出家众所有的人哈、哦、来来去去都要从那个城门走进去。那龙库国师这时候也是，龙库国师在山里面，他从山里面下来办事情，就遇到其他出家众，他就问他说：“哎，你们要去哪？”哦，大家他才知道哦，原来皇上的母亲要超度，然后大家皇帝要供身。好啊，他就被拉着去了，龙库国师就这样被拉着去了。好，然后他就这么去了，他是最后一个走进那个城门的。最后一个走进城门的时候，他一看，哎，地上是金刚经，应该是埋在地里面的。龙库国师那时候他当然他已经是啊依念佛而证悟的，这个肯定有普等三昧了。啊，念佛国师的这种不是那个龙库国师这种，一定是有普等三昧了。大家就倒着，啊，这人就是倒着走过去，哈、啊，两手这样子撑过去，撑过那个城门。啊，这个城门的守卫马上就通知皇帝，因为事先就有皇帝就有讲是哪一个高僧是这样走的哈、啊，就他就要把他请进来。好、啊，那这时候龙库国师就被请进皇帝那里了，皇帝呢就请他超度。哎、啊，一超度，龙库国师只是。叫皇帝哈，皇帝问他你要摆什么呢，他就随便摆一个桌子，上面一个贡品，然后一炷香，阿弥陀佛，这样就好了。那个皇帝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嘛，他说这样就够了。然后他的超度方式就是上一炷香，然后开始念佛，没念几声佛就跟皇帝讲已经被超度了。他说皇帝不相信，好，皇帝不相信。这时候空中啊，他母亲就现在空中，好，一个很庄严的样子，就跟他皇帝讲说啊，你还不赶快礼谢这位高僧啊，好，他已经把我超度了。好，哦，这个是当场现出来的瑞相，皇帝就很相信龙库国师了。好，那这个这时候皇帝才拜他为国师啊。那为什么称龙库呢？就龙的库，那个皇上是龙嘛，啊，触无后头鳞爪背那个龙啊，啊，这个皇上穿的裤子就称龙库，因为他在这个龙库国师在山里面哈、啊，在苦修念佛的时候，身上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这个脚上穿的裤子也破了，他有一天他就开玩笑跟他裤子讲。说你忍耐一点哈，我修好一点啊，以后有裤子的时候我给你穿龙裤。啊，这时候他就这是啊，那现在已经帮他的皇帝的母亲超度了。皇帝问他说：“那你要什么呢？”啊，这龙裤国师就一直看着他皇帝的裤子，啊，皇帝就笑一笑，就把裤子给他了啊。当然这个是玩笑了，他当然龙库国师这个层次是不可能贪着这个裤子了。那有一个传说呢，他是把那个皇帝里面有一个塔哈、哦，那个皇宫里面有一个塔，很庄严的塔，好，那就把它收在他的衣袖里面。那个塔很大，本来皇帝问他喜欢什么，他就很喜欢这个塔，啊，这塔因为很大，好、哦，石头做的很大，不可能搬走的。那皇帝他就跟皇帝讲，如果说你答应了我就收走了，好，他就把那个一塔哈就把它收在衣袖里面，就收到山里面去了。所以你看这个念佛哈，这念佛是不可思议的，真的是不可思议。你就算罗汉也能到这样，不一定了，不见得哦。罗汉有办法马上跟人家超度吗？因为罗汉的他的那个磁场哦，就是把自己顾好，他身心证悟的那个心量就是把自己顾好。 这个心量而已，它跟菩萨的心量是不同的。所以你一念佛而加持出来的那个心胸哦，那个是不同的，好，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呢还是就是好要能够啊了解一下哈，这个古德们哈他们的那种证悟的那种经验。好，定中供佛呢，他在你看在这个层次里面，你要供佛你是随意就供的。你看十方所有诸佛你都清楚的看得到，你都有办法可以供得到，这是不是在极乐世界的人民哦，是你认真念佛你能念到这样。好，这个当然这是上根器的人了。好，现在后面这几个院哈都是收摄，好，都是收摄上根器的，后面这几个院。好，所以我们讲的上根器是认真的人，不是说这个人他有多么聪明，不是哈，是老实人就是上根器，你就好好老实用心就是上根器了。我们这个四十八大愿啊，已经讲到第这个啊四十五愿了。好，我们来看304页，我们补充一下这个定中供佛。定中供佛，你要住在那么深的禅定，你还能够供养又身体不动，按照一般来讲要在初地以上，那么要在整个完全来讲要在八地。好，初地就初步的有离功用行的这个功德力，可是要完全离功用要在八地。好，要在八地。所以呢，这个是你看恶圣行者证不到，然后一般大圣的法门也很难马上证到。好，这念佛呢就能够好迅速的就能够证到这个好这个定中供佛好以及普等三昧愿。好，好，我们来看第304页。第304页是最后三个愿，这三个愿呢也是非常重要。好，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德本，应时不惑一二三忍，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一段呢有三个愿，第46大愿或陀罗尼愿，47大愿闻名得忍愿，48大愿现证不退愿。我们来看，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陀罗尼，这是或陀罗尼愿，就是好佛呢，他念他的名号者，好，念他的名号者，听闻我的名者，相信信愿很深，好，那么他必定可证离生之法或陀罗尼，这是指证悟，好，直接离生死，就是超脱解脱的意思。那么这个解脱又不是只有恶圣的状况的解脱。他已经趋向大圣的解脱，因为他有获到陀罗尼。好，那这个陀罗尼在阿罗汉，他不见得跟陀罗尼相应的，因为诸所有的总持法，好，这个总持法是方便法，不是总持法是真是直接让我们证悟的，但是呢，它是让众生有一个方便依托的。好。像许多的咒语，好，它就是有一个方便依托的，好，这个咒语，好，这个咒语，陀罗尼总持呢有分法陀罗尼、意陀罗尼，以前讲过了哈，还有咒陀罗尼，好，我们的咒语。所以呢，在这个陀罗尼，它本身是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在，它本身可以解释成咒，可以解释成哈，它是一种哈类似密语。或是解释成它是真言， 啊，各种名字，各种名字是不同的角度来看陀罗尼。那么这个陀罗尼呢，是跟大圣相应的，是跟顺大圣之法的。好，所以我们闻我名者，他正离身之法，还可以获陀罗尼。好，我们现在的人啊，在学佛的时候都希望解脱生死，解脱生死。好，这个听闻的众生，我们都希望众生能够得闻好离生死之法。好，然后我们这个斋堂哈，斋堂他前面都有讲哈，这个好熄灭贪嗔痴，好，就是我们在斋堂吃饭的时候，一直要里面有提到说，好，如果说这个内心没有降伏，没有降伏贪嗔痴，你滴水都没有办法承受众生之供养。如果我们那个十存五观的话，那就算黄金你也能够消受得了。但我们一直在思维这些所有的道理，全部都是希望我们要能够解脱生死。所以我们平常所有的修持，你的行住坐卧、吃饭穿衣，都是希望啊，好能够解脱。但是我们这个很少人能够真的用心在念这句佛号，好，知道这句佛号，它能够让我们能够真的很稳稳的离这个生死。前几天有四个比丘哈来我们那里哈，其中一个是老道友了。那我们在谈到这个念佛，因为其中有一位出家众啊，问了那个老道友，他平常不是念佛的，后来他因为病到没办法，我去年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今年年初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在禁足。啊，我就觉得奇怪，你干嘛禁足？哎，好好的，好，你是他，我当成说他是类似要闭关或是要做家行用功哈，就不是，是他觉得他快往生了，他想好好的闭，然后人家劝他赶快念佛，他就禁足念佛，是因为这样禁足的。哦，他这次出来禁足出来以后，他就来我这边，他跟我分享那个心得。他说现在他才知道念佛多重要啊，以前他从来没有去想过，他从来没想过的啊。这是给他这个，因为在往生，他那个时候连走路都昏沉沉的，都快跌倒了，连个爬个楼梯哈，你爬个两三阶他就喘气了。好，那睡也不是，坐也不是，你要他用什么法门解脱嘞？往生的时候，你要他怎么走嘞？他一定是茫茫无所依啊，我有依什么呢？就是人家就这时候还好，他的常住有一位念佛人，好，就劝他说，你好好念佛。他这时候才开始禁足，好，禁足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范围内，就不要出去了。好，禁足就是他以他的寺庙，好，以他寺庙为范围，就不出这个寺庙了，他就专心念佛拜佛，他就专拜阿弥陀佛，他就这样。后来结果没往生，他身体越来越好，现在又活起来啊！后来我看他脸色还不错啊，脸色还不错，还比他之前好，我看到他的时候之前还好。所以念佛不是说要到我那个念佛反倒可以长寿啊，真的念佛反倒可以长寿。好，那个无量光无量寿啊，那时候我们分析的时候，那个昨天分享的时候，心情是就是比较有感触了。你看你怎样的法门转来转去哦，你还是要有一个依靠啊，哦，要有一个依靠。好，这个阿弥陀佛真的是非常的好，深远的慈悲。闻我名者，你看这四十八个愿，我们都可以满我们的愿。 我个人是很喜欢那个这个到极乐世界能够金刚不坏身，因为这个病苦拖着我，希望能够金刚不坏身，然后能够一生都学佛，不会有分段生死了。哦，这个我最欢喜了，因为你不用再欢，你不用再分段生死了。一生一死当中，你要浪费多少时间呢、啊？哇，那很可怜。你看，一生一死当中，还可能你就轮回堕落，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然后隔音之谜哈、哦，又很多问题，所以找一个没有分段生死的地方去住。那我们来看第四十七愿，好，四十七愿是闻名得忍愿，就是我们正离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这个呢是指在或陀罗尼愿上，然后我们达到这个层次的时候。